姐妹们朋友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话语。我们接着分享启示录的七个教会，今天我们讲第三个教会，别加摩教会的事情。讲这个别加摩教会之前，我听到的一个故事，叫一个叫猎人与熊的故事，有个在这儿西方的一个故事。他说一天，一只饥饿的熊出去找吃。没有上传上去，出去找吃。找吃的时候，忽然碰到一个猎人拿个枪，正好对住他。那个熊吓坏了，奇妙的是这个熊会说话，忽然站起来对猎人说：“你放下枪来，坐下来，我们来商量一下，怎么解决我们两个的问题。”他就问猎人：“你有什么需要呢？”猎人说：“我想要用熊皮，冬天来了要做个熊皮大衣。”那熊说呢：“我呢需要呢，肚子饿了，天冷了，我也想吃饱饭，我们来做个生意吧。啊，你进入我的肚子，我的皮呢披在你身上，对，这样呢我也吃饱了，你也得温暖了。”当讲完这句话，这个熊就把猎人吃了。猎人就进入了熊的肚子，他们进行了一个貌似啊很和平的谈判。我们觉得我们说要爱，要和平，很和平的谈判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这很简单的故事，这个谈判的结果，这个猎人的命没有了，熊成为胜利者 ，Victor。我们基督徒讲是大爱。无条件的爱，完全的爱，爱我们的仇敌，甚至圣经就要说恶人你要爱他，以善胜恶。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作为基督徒，作为教会，我们要爱和外恶人，爱我们的仇敌。可是我们的信仰也说上帝是完全的爱，没错，但是我们说上帝也是圣洁的神，他是祭邪的神，他是完全的真理。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，我们怎么面对爱和真理的关系呢？这个关涉到我们的信仰最后是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，关涉到一个教会的生死存亡，跟着教会行。所以我们今天恰好就分享我启示录的讲的第三个教会，别加摩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它是在亚细亚的西北部，在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遭受迫害那个士美拉教会，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，他当时一代教会牧长叫什么名字有印象吗？是教会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牧师的那个教会，那个殉道牧师叫什么名字？有没有印象？叫彭吕加，他86岁殉道了。他在这个教会的北边，大概60迈左右。他另一个呢，我们以后要讲的推亚推拉教会，大概50迈左右，40-50迈，是亚细亚最北边的一个城市，他是当时的亚细亚省的首府。这个教会也是蛮有所在的地方是蛮特别的，我们说它是首府，也就是当时亚细亚的政治中心，总督住在那里。所以这段经文就特别提到，他提到一个说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就这里是有那个仇敌的一个仇敌的大宝座在这里。仇敌的大宝座就是什么呢？就当时迫害教会的政府，罗马政府当时已经迫害教会了，因为要敬拜皇帝的缘故。不敬拜皇帝，我们以前讲了，要把这些基督徒，普通的基督徒，就不让你正常工作，教会的牧长要把你杀了。所以说这是这个政治中心，他常常迫害教会，所以这是一个迫害教会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个地方敬拜那个皇帝特别厉害，因为他在亚细亚省呢， 最早先投靠罗马帝国的，很早投靠罗马，组成了罗马帝国的省会。那里呢，据说有三个敬拜罗马皇帝的皇帝庙，敬拜皇帝庙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政治势力很强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可能今天没有上来。第二个方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在宗教方面它也是蛮有意思的。这个城市别加盟这个城市建在了当时亚细亚西部，小亚细亚是丘陵很多，建在一个山上，这个城市建在山上，山顶的最高处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个当时有名的寺庙，就是呢宙斯拜宙斯大祭坛，旁边盖了一堆的寺庙围绕着这个大庙，宙斯庙，是个宙斯的祭坛，而且这个祭坛在当时非常有名，是崇拜当时希腊那个一号神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个神庙下面中间就是城市别加盟城市，然后在山谷的时候也有一个有名的寺庙，在当时古希腊一个很有名的寺庙叫亚克比里阿庙，在山脚下，就是城市在寺庙中间，山脚下这个庙是干嘛的呢，是供奉蛇像的，一个大蛇像，而且这个大蛇像很有名，整个希腊人得疑难杂症的人纷纷就是扛着被褥到这个庙去睡觉，说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哎，那些好像那个他们那个神灵摸了他一下，后来给他看个病就好了。这个庙在当时非常灵验，所谓非常灵验，在古希腊世界非常有名，很多人来。当你病好了以后呢，你要一个石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我得了什么病，怎么被好的，白板，就是后面的他写一个白板放在那个庙里面，来证明这个庙多神奇多灵验。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拜偶像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而且我们说蛇它指的就代表撒旦，撒旦从有古蛇而来。这个城市呢，他也发行，这个城市是个有名望的城市，他也发行钞票，他这个铜币里面呢会画一个小蛇像。现在那个有的那个医院有个救死扶伤，除了十字架标志，还有个蛇上面有一个棒子，就是别加摩那个庙里面那个蛇像，所以他在当时就名望到这个程度。而且这个街上到处都是雕刻那个蛇像，挂在这个街上，在街上满街你随便走一走你就看到那个蛇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从宗教的角度呢，这也是一个从我们说这些我们所谓的灵验的寺庙背后，你说拜拜那个像它就好了吗？这背后有没有势力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有没有能力啊？有。所以它这个背后呢，从说灵上来也有很大魔鬼的权势，所以叫撒旦宝座。所以我们说这里是一个撒旦的宝座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权力的政府，对老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。另一个方面，这里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偶像崇拜的场所，而且影响是大。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的教会，那他们生存很艰难哦。那这个教会的光景怎么样呢？一般认为这个教会大概是在主后五十年前后，是那个使徒保罗去在以弗所待三年的时候创建的，到当时大概四十年了，已经大概四十年左右。这个教会其实光景很好，很奇妙。虽然环境很艰难，但是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当时的光景还蛮好的。说这个就是主耶稣，耶稣也是有嘴上也有两刃利剑，主耶稣也是大有权柄的。他说对这个有政治权柄、有邪灵属灵权柄的别加摩这个地方的教会，他首先他有个肯定的话，他说呢，虽然这边有魔鬼的权柄，但是耶稣特别表扬这个教会，他这里这样说：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就是这个教会很忠贞， 他不因为生活在一个政治中心，而且呢异教徒非常多的地方，他信仰土学，他公开宣称我是基督徒，他让这个一般他也这个教会他公开宣告他的信仰，坚持正道。而且这个教会呢在当时，也就是在写启示录之前不没多久，这个教会的牧师寻道了，叫安提巴，就在前不久刚刚寻道。所以这个教会牧师是信仰很纯正的，是为主寻道的，后任的牧长你想应该蛮有见证。这个牧师是怎么死的呢？当时有个记载，他说记载就是因为当时要教会要迫害教会，但首先要抓住教会领袖，让他要在那个凯撒庙子点炷香，你要简单点个烛香或者你点头就放你回去了，他没有同意。那当时那个总督当然就要惩罚他，以进要，而且这个处罚要非常严厉，要公开示众，让那些基督徒怕。当时怎么呢？当时就造了一个很大的用铜铸的那个金牛，就铜牛造了一个大铜牛，把这个安提帕这个牧师放到那个铜牛肚子中，把人关到那个铜牛肚子中，下面加上柴慢慢烧，慢慢把它火就用现在话就芭比扣，慢慢把它烤死的。这个牧师没有说一声，就为信仰寻道。所以我们从信仰角度，这个存在约四五十年左右的教会，有很好的牧师，也持基督的信仰，也坚持基本真理，有美好的见证，信徒都被这个牧师的见证也被圣灵感动，就这个教会整体上是蛮好的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跟以弗所说前面的士米拉教会比的，他还有他的两个优点，他有爱心，而且胜过苦难，蛮有见证。那你说这样的教会在耶稣眼里是不是他很喜欢？这样教会有没有问题呢？耶稣的警告严重不严重呢？很奇妙，我们后面稍微分享，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警告比对以弗所教会严重，哎，对士米拉要受苦难的教会没有任何警告的。那么这么一个如此有见证基本信仰没有大问题的教会，耶稣为什么要警告？我们今天就稍微要来分享这个教会的情况，作为我们以后，作为我们基督徒，作为我们教会学习的一个提醒吧。因为你看耶稣最后在这里有个特别的警告，在16节他讲你这个教会要悔改，说你教会有严重问题，他说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，攻击他们。在前面讲以弗所教会有问题，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要把你拿走，没说我快，而且只说把教会拿走，也没说用剑来审判，当然也是审判了，就没有说到如此快的如此严厉的来审判这个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说我们信仰很好，我们很蛮有见证，是不是代表到我们没有问题，代表耶稣没有责备你这个教会这一个信徒？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考这么一个蛮有见证的教会，为什么主耶稣如此强烈的警告，而且如今说我要下重手，我要快快的下重手。我们很难想象主耶稣那么有爱，完全的爱赦免基督徒，他为什么说你不悔改我要快快临到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来审判。你想问主耶稣爱的完全爱的神，我们前面讲耶稣神就是爱，教会就是爱，这是教会的一大标志。教会一大标不是是不是代表所有的标志？不是。其实在这里我们回忆我们讲过启示录的前面三个教会，讲我们说以弗所教会其实也很有见证，很有真理，辨别异端。耶稣说如果有一个你不悔改，我也要让你毁灭。 因为他缺乏起初的爱，缺乏耶稣完全的爱。你说这完全是口头上的吗？不是。以后在罗马帝国大概前300年，教会遭受了长期时断时续的或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大迫害。在这个迫害中，很多教会在迫害中站立的稳，站住了。而且这些教会说我们站立的好，他们也蛮骄傲的。以后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时候，这些教会就指责那些牧师有头衔的被抓到大牢去，后来说我不信基督了，后来又回来当牧师了。这种教会他们就指责跟他们闹，当时在主后300-400年一直闹了100-200年。这个坚持圣洁的，很讲寻道精神的，叫多纳派教徒，多纳派教徒甚至是教会人。最后这个教派以后在历史上没有了，就像所谓耶稣教会没有了。所以光讲光有美好的信仰，没有基督完全的爱，它也很难长存。同样的，有的教会因为怕迫害坚持不稳，这种教会也很难存在。在只是中国唐代很，其实基督教在中国也蛮流行的，唐太宗就接待过基督教徒。安史之乱的时候，现在一般认为能够把安史之乱扑灭掉，当时跟一个据说他至少他手下一大批的基督徒，就是当时最有名的真就是评判的一个著名将领，您知道叫谁吗？脸大，一个两个最有名的将领，其中有一个他的手下大，据说他手下大批基督徒，很有名嘛。后来皇帝的女儿都嫁给他了，叫什么名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？他做了宰相，我曾经讲过的，你回去想想。那时候景教很兴旺，但是后来因为唐武宗825年稍微镇压，这个宗派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没有了。后来在中国少数民族还流传，少数民族流传。当然，更多的教会实录。最有名的以前在整个地中海东半部环地中海地带，所谓的现代中东穆斯林地带，以前全是基督教徒，他们为什么最后沦陷为伊斯兰教呢？但是后来是镇压，是因为伊斯兰教崛起镇压，但是起初是他内部信仰土学了，混乱了，失败的。所以基督教会超我们所了解的教会的历史，真正把教会带入毁灭性边缘的，常常不是因为外在的迫害，外在的迫害，这是别加姆那个城市现在遗存的一个古神庙的遗址。外在的迫害，它可能仍然这个教会仍然能存在，因为它只要坚持纯正的信仰，主耶稣同在，那大有权柄的主同在，这个教会不会失落的。但是因为他后来在信仰上逐渐有点偏差，再偏差，一个外在大破坏大地震，整个教会就瓦掉了，而且整个基督教世界大半个基督教世界就瓦解了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后面的讲那个要受苦忍耐，这讲了一两家教会，但是讲教会不要妥协，不要与世俗为友，基本上有4-5个教会都提到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个最大的提醒，教会最大的难处其实不在于迫害，在于我们信仰妥协。这个呢，别加摩教会信仰是蛮纯正的，就是开始妥协那么一点点，耶稣就赶紧提醒他了，提醒他你要赶紧悔改，尽快悔改，不悔改我就要快快去审判了。就是信仰一点点偏差就带出这个教会未来的命运，就能基本就要注定了。这个教会有哪两个偏差呢？他也是提到一个叫巴兰的教训，一个叫尼哥拉人一党的教训。什么叫巴兰的教训？这个我们弟兄姐妹稍微读圣经的都蛮，巴兰的教训。巴兰的教训就是说是摩西时代发生的一件事，主要记录在 民数记23章到26章，还有31章的一个一段记录，就是当时以色犹太人出埃及，在旷野漂流了快40年。哎，在快近近四十年前后，当时神又呼召摩西，你要带犹太民现在到迦南地去。于是大军出发，最终住到了迦南地的对面，就是耶利哥城的对面，约旦河边，旁边就临着一个当时的国家叫摩押国，当时民数众多，连300万人口。啊，当时其实摩押国人没有这么多，国王当时叫巴勒，整个摩押人和国王非常震惊，心里消化，说哦，一个大民族兴起，哎，在我们身边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非常的害怕，怎么办？因为当时听闻了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，连那个海水都吞灭了埃及的军队，直到有个天上的大神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人数又众多，而且据说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与他们同在，非常惊惧。想来想去没有办法，国王就用重金到两河流域请一个所谓认识神的人，为一个先知，一个有名望的国际大先知叫巴兰，把他请来了，让他来，哎，那你也通神吗？你就奉神的名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很奇妙，神呢就开始劝他不去，最后统一的去，也警告他，在路上通过驴警告巴兰，你去可以，你真说我所教你的话语，不能胡言乱语，真传神的话。他就去了，去了他就那个国王巴勒老劝他去出来咒诅，他每每站在那里一说话就全是咒诅的话，而且他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，到后来成为所谓的我们世界的王出生在犹太的一个重要证据的话，我都给弟兄姐妹听一下，就是这个人反而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人，就是巴兰，他是有所知道基督的人。在民数记24章17节，他在一次叫他祝福咒诅反而祝福的一句话中，在17节他说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仗要献取于以色列，被打破摩押的细脚，毁坏扰乱之子。就是以色列以后要出有个大王权，有个大王出来要把摩押毁灭，这是叫弥赛亚。就是这一个人是个先知，他能知道将来的弥赛亚，在公开讲和他讲道传都讲基督讲正道，你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，国际名望的布道家。实际上呢，他公开讲话，他公开发表言论都是正话，但是他知道他后来这个人是被犹太人杀了。为什么他被杀了呢？就是说他有感动的时候，哎，他也知道不能胡言乱语，他是那个国王巴勒国王老是来抢的，你帮我想一个办法，怎么让犹太人不得耶和华上帝祝福？他后来就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个办法，怎么办呢？知道怎么办法吗？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你呢，反正你们都住在邻居嘛，那就派一堆的美女去勾引犹太人。犹太人你想长期在旷野生活也是很困苦，也是男子众多，长期打行军打仗，基本的生活也有一些，我们想也是蛮艰难的，那就这些美漂亮女子去勾引他们，也勾引他们说要来要与我同睡，同睡可以啊，我们先拜拜神，海誓山盟一下，然后再睡觉，拜拜神还要吃吃那个拜神的东西，你就看那个在民数记有记载，然后先拜他说要跟他睡觉，在睡觉中要做拜假神，吃偶像之物，最后上帝不喜悦，在以色列大营中发大瘟疫，最后因为叫腓尼哈出手，这个大瘟疫才止住，当时死了24000人，这就是他出的馊主意。所以我们看牧长不仅仅要看他讲道，也要看他生活，就是这是一个讲 理论讲他好调得高，实际上呢他为了他金钱的好处，他卖了他的信仰，卖了信仰。这个当时实际情况指个什么呢？就是当时那个教会这么纯正的教会，但是中间有一批人生活在那个场景里，他们也因为牧长教导都很好，他们也知道真理。但是这个场合我们说它是一个政治中心，而且当地呢也是个蛮繁荣的地方，当地有个全当时罗马帝国第二大图书馆在那里，人数也蛮多的。所以你在当地生活，你要经常，他特别你要生活要工作，要经常跟大家一起聚会，工作的时候大家要经常要宴席往来，在这个往来的过程中，那你要不要吃，他们要去拜，你要不要拜，你要不要吃这些东西。而且当时那些人的公开反对基督教，看你不吃鱿鱼，他又问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要是基督徒呢，当时那些人有很多罗马公民，因为在首都很多罗马人，他们身上有佩剑，非基督徒没有佩剑，他们身上有佩剑，立马你不吃，他拿个剑的威胁你，是不是基督徒，说实话，如果是他就要把你抓了，不能跟我们经商，甚至说你不要住在这个小区。就当时实际上就碰到这种情况。在这时候呢，这个祭拜偶像之物在当时我们前面已经提了，影响到当时基督徒的基本生活的，影响到基督徒基本生活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当时但有些聪明人，有些是神学蛮好的，跟我们一样可能读过哥林多前书，因为哥林多前书就在以弗所写的，而且写的时候呢，因为当时重要书信都是在各个教会都有保存的。而读了根据48年我们上一次讲的耶路撒冷大会，一般不要吃祭偶像之物，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指教会相交，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相交的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处理。但是在实际生活，我们说整个罗马帝国街上流行大多数这是肉食，大多数都是祭拜过偶像的。我们说啊，要信上帝，我祷告感谢主啊，求你接近饮食，我们吃也是没事的。保罗说当时基督徒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此时说祭偶像也问题不大，而且生活也是这么复杂，我到街上我分辨来分辨去也是蛮复杂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我们上一次成人主日学我们分享两次，把讲到了哥林多前书8-10章的事情，就是说基于当时生活实际和我们的信仰，吃祭拜偶像之物原则不大，问题不大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呢，根据场合我们要注意，在市场上买东西要回去吃，你不要问他是有没有祭拜偶像，买了回家就可以吃啊。如果别人请你吃肉，他不说你就闷头大吃，假如那个人有疑问，因为他可能知道你是基督徒，或者要试探你，说这是拜偶像的，这个鸡是拜过那个蛇的，你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我们学过要不要吃？就是他，但是我从我们信仰角度，我吃不吃是可以的。但是从在这里是为那些不信的心里怀人疑的缘故，圣经说不能吃。还有一个呢，当然到拜偶像的地方，有的是寺庙，有的是各个那个工会团体聚会，就是说有些同业工会制定产品怎么卖，生产多少都有同业工会的，开大会的时候都要先拜各种各样的偶像，然后再聚餐。在这个场合能不能吃？先拜我们这个同业工会，让大家财神爷什么之类的，这个行业会的神。拜完了以后，大家这些东西摆在那里，然后摆大家吃，你说要不要吃？那你要是开了一个假如金店，你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参加这个会议？要不要吃？按照保罗的教导是不能吃的，是不能吃。所以说这个偶像之物从信仰原则上你是可以的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为了见证耶稣的缘故，也有一些，而且有些是拜偶像场合有魔鬼攻击的缘故，你就不能吃。那这些人有些信徒觉得他信仰蛮高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讲实话他在生活中难处也是很大，他们就妥协了，说凡是神所造的带着感谢的心来领受，没有不洁净的就吃了。他这里讲不仅仅他们吃的问题了，如果有的是软弱，个别弟兄姐妹软弱，我们讲良心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理解，也就是怜悯。但是他这里讲什么？这不，有人服从了巴兰教的教训，就是他不仅仅实际上做，因为我这个受不起迫害，不监禁，我跌倒了。他们现在有些人不但说跌倒，我们这样做是对的，是有圣经根据的，是符合神的教导的。你说这个任由这种思想泛滥，那大家到偶像庙去吃吃喝喝都无所谓了。所以他不但有行动，个别人的行动，他还有理论，而且有一批小批人。因为我们知道吃借偶像之物，如果你信心没到某个程度，确实有魔鬼的某种攻击，特别在有些公众场合，特别的场合，如果长期任由这样做，他就很容易信仰失落，信仰不明。所以这个借偶像之物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呢？因为这涉及到我们能教会能不能传纯正的信仰，能够把福音传下去的缘故，也涉及到会不会让人信仰离开了真道，这很重要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上，从你个人理解角度，你是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从为了别人的好处，特别是在迫害的时候，我们是出于私心杂念这样做，而且还这样主张，还辩解有理，这个为教会，为自己，为教会会有，因为一个不良的那个所谓的圣经教导会传一大批人的，会发酵的，会像那个以色列人24000人灭亡一样。所以对此要谨慎，非常谨慎。当然我们在这里，他是不仅仅他这封信是写给教会使者，一般是教会牧师的，这里也他是提醒这个教会的牧师，这个牧师自然是安提帕后面的接班人，按常理是很有信仰的，基要真理很成全的，那他为什么容忍这种情况存在？他为什么？是不是一个很有见证信仰成全的牧师，他在有些管理方面是不是有些缺失？会不会？你说会不会？会的。我跟你讲一个很实际的事情，我是在中国家庭教会成长的，在中国家庭教会有个很大的难处，就是怎么看待国策计划生育问题。因为计划生育，如果我们就随便动，它就流人血的事啊，在创世纪基础上，挪亚之约这是违背的。其实在旧约有很多教导，不要你随便流人血。我们教会，国内教会要不要讲？讲台要不要公开讲？很多很有见证的家庭教会，像我那个所在的家庭教会很有见证，有名的牧师被关了几十年的，那这些教会有没有公开讲呢？会讲到会一点点偶尔讲，有的教会呢会在受洗的时候交代怎么要注意，有的教会呢会在别人问的时候说，哎，原则上不要堕胎，你到乡下去避一避，把孩子送回来，或者跑到海外来生，香港去。但是对教会一些软弱的，我们也有，万一出了情况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责怪，因为是个人不能跟政府抗争啊。如果一个教会在这里没有态度，如果讲实话，我们不管是三字教会还有家庭教会，我是实实在在经历的，我们讲句诚实话啊，态度常常就模棱两可一点，因为环境太难。牧师虽然坐过牢，他说我们能做到，但是这个情况呢，讲到录音呢，政府说不定来找我，而且会有，其实他就下大教授，他因为这个事你让他离开工作，离家庭的职业，所以有些事非常非常难，就是在我真的是很难，所以讲的时候他讲就稍微讲说含糊一点点，含糊那么点，所以这个在教会中堕胎的现象我就知道还慢慢多的，在这种背景下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是就是，不是不是，但是作为教会怎么教导，确实也需要像保罗教带哥林多教会一样，在吃偶像餐的时候，拜偶像物时，确实有个灵活处理，但这个灵活处理因着环境的艰难，因着我们的妥协，常常就会稍微能打折，一打折呢，教会就会形成某种不良风气，是拜偶像植物的风气，或者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就会有某种风气暗中会流动某种风气，而这种风气呢， 最后他在基本原则上会影响基本信仰的。表面上我们说信仰一方面是敬拜神，另一方面是关乎生活实际，其实生活实际很多个信仰它有点交错，所以我们做牧师很多真的是好多处理，我是昼夜睡不着觉，真的不好处理。就是我们纵向敬拜神，这是价值，我们爱主，说我就不回应主耶稣就 OK 了。但是主耶稣的信仰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包括我们的吃饭，包括我们的婚姻，包括我们是要不要买这个偶像或者废话，从信仰角度，而且每个东西就可以有好几个方案的，好几个方案。那实际上跟教会那个当时的文化、社会文化等等也有关联，不是从实际牧养角度，确实不能一概而论，每个案例都不同。但是教会大体上，它必须有个大基本的方向、基本的原则，不能顺服世界的潮流。在这中间，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，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，也怜悯我们教会，也怜悯世代这个任何世代的一个教会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交代清楚，个别的情况，我们有的我们确实不好，但是原则上已经讲得清楚啊，就是在祭偶像植物，特别有那个在拜偶像的场合，一定不要吃。在别人说的时候，原则上你也不要吃。当然在某些你比较自由的时候，不影响敬拜神，不影响别人的时候，你有你的信仰自由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叫巴兰的教训。还有一个叫尼格拉的教训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后来记录蛮清楚的，大概在100年后，第一本启示录圣经注释书那个作者提到，他说尼格拉一党他就是了，他就把祭拜偶像植物，他一套神学术语，哎，他说祭拜偶像植物你吃了良心不安，你就祷告，神那么有恩典，那神就赦免你，祷告八天神就赦免你的心就平安了。哇，上帝好有爱，完全怜悯，为我洗在十字架上，我犯了任何的罪，主啊，我要全部认罪，认了罪，神赦免。确实是主耶稣有完全赦免的恩典，任何的罪他都能救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是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的宣称。我们在上一次特别提的这个问题，就特别提这个问题。但是主耶稣也是完全有恩典有能力的主，他自然拯救你，他就能有能力给你条件来保守你的信仰，不是常常的跌倒，特别在一些很明确自己都明明知道的，在某些在比如说某件事，比如说吃鸡拜偶像之后，我常常的犯，我常常的堕胎，在中国家庭教育会或在中国蛮常常的，我给你讲两个情况，我就处理过好这种事情，不好办，很难，非常的难，闹离婚啊，常常的，真是常常的，很难办。基督确实是有恩典，如果有些事明知故犯，当然人有个性格的弱点嘛，理解，但是某些事常明知故犯，而且是一个重大的问题，我们说基督有赦免，而且呢这个有赦免还形成一套理论，似是而非，讲很有理论，基督是全能的全爱的神，所以他是完全赦免的神。那我们说基督自然是全能全爱的神，他就能保守你胜过这一个难处的挑战，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呢？我们为什么往另一个方向走呢？是同样的一个前提会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答案。关键在这里是，我是建立在全知全能的神上，我愿意跟着他的旨意走，还是愿意按照我的意思来走？所以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的问题，也不在于完全信仰理论的问题，在于你心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个教会里基本教导将信主耶稣背十字架都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就是当时因为它是一个特殊位置的城市，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、宗教压力，而且那时候罗马公民很多，很猖狂，有欺压基督徒现象，他们就在吃祭拜偶像之物，就是在有些教导方面，当然我们说人先这么做了，而且讲很有理的，就像理论常常是人发明的，人是先做后来搞理论，搞理论呢就闻过是非。 把自己这些弄些东西，把自己的过错来遮盖住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。当然耶稣一方面就是对这个教会他很欣赏的，非常欣赏的，另一方面也有很大很迫切的责备。当然最终呢，耶稣教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责罚各位责罚人，他目的说，如果你在这些事上愿意相信基督完成大爱，他圣灵浩瀚的恩典，愿意按照他的教导来面对这些祭拜偶像之物，这些当时阴乱的社会的，你必得到基督的奖赏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对那些忠诚于他的信徒的奖赏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出旷野的时候将近40年，他们没有耕作，没有放牧，上帝亲自从天上供应粮食，叫马拉。这个马拉后来就放在那个约柜之中，但是圣殿盖好以后呢，发现那个找不到那个马拉了，说马拉隐藏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马拉再赐给大家。这里就强调一点，我们真正愿意在面对一些不太容易判断要付代价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按照站在主耶稣那边跟他同行来面对难处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就那时候给你粮食了，属灵的粮食，让你灵魂中得平安，得力量，得粮，这个意思。而且不仅仅给我们，我们愿意这样持守正道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说谁在迫害中坚持信仰得隐藏的马拉呢？就以利亚在迫害的时候，哎，遭受饥荒流浪，最后到那个西顿的寡妇那里得供应，甚至在基利西边受乌鸦的供应。俗着一个信徒他真的愿意持守信仰，不要担心饮食，因为世界是神创造的，这是他一个提醒。物质的和我们特别是属灵的那饮食，让你生命的平安，还有呢，赐的一块白石，身上写了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，假如说您胜过的，除了记得您，哎，我们定州弟兄的名字，还有上帝之道，这个名字就是上帝之领，这上意思，是你跟上帝亲近的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认识上帝？一个他因信称义了，他跟上帝有关系，他在圣灵在他心中教导他有所认识上帝，这是一个起步，就像一个娃娃一样。一个孩子真正认识父母，常常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叫养儿方知父母。基督徒常常是跟着基督一同受苦难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叫基督那个死啊复活的大人就在我身上，基督的爱手当时就搀拉住我。一个基督徒真正能够更多的丰富所谓的基督的受死无得复活的生命，基督的大爱大能在我身上。我们在受洗那时候常常是领的，人常常是在苦难中愿意按照神的话来生存，才能真正经历所谓神的全能全爱，不是用这个来找我的理由，那是一个狗皮膏药贴在身上，那是神的话语，所谓的话语。人是常常是在苦难中经历中神的全能全爱才真的出来，是在跟随中体会到他的手真切的拉着我。以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是你亲手搀拉着我，这是真正的信仰。所以真正的信仰我们讲台讲不了的，一个是圣灵的教导，另一个我们的自己真的愿意有个立志追求的心，渴慕的心，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叫神的全知全能，怎么看待圣经我们很多不理解的情况。只要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，神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愿意的按照神的话来做，逐渐逐渐就会有所经历神的恩典。就像那个以斯解书圣那个圣剑的泉水上，在你愿意跟随神的过程中，可能是旷野，在经历中圣灵的泉水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甚至最终你浸泡的圣灵的活水的江河，敬拜中有所经历，读神的话中有所经历，但是常常是愿意为主有所付代价的，在跟随中那种经历是非常真切的。 就像我们在座的为人父母，儿女在艰难的时候愿意来回家，投靠爸爸妈妈帮忙，他车子出了事故，孩子出了一些某些难处，来投靠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才说爸爸妈妈从来没离弃过，这么爱我，我很难想象。这就是信仰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恩典的主，怜悯的神，当我们一起在你的殿来分享你的话语，孩子自己也自觉。是的，你的话其实有讲的宣告，有你圣灵的动工，也有我们一个谦卑领受的心，更有这个领受的心来跟随，而且是从小处来领受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受你纯全的话，领受你的全爱全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一个立志来跟随你，在经历中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心，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心也常常软弱，很喜欢妥协，因为这样容易，常常想走旧道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败坏，主啊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就立下心志，我们要在跟随中来认识，来经历你的全知和全能。愿我们做一个在你面前一个谦卑的人，承认我们不过是人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要用要跟随你大有能的话语来亲尝你有力的大手。愿你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首先帮助我自己，也帮助我们的长职同工，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学习分团契分享的过程中，主啊帮助我们来讲你所交代语的话语，不要为自己找借口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常常倾向妥协，求你赦免孩子，赦免我们的教会，赦免我们教会一切我们所分享过程中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，愿你赐给我们纯正的心，谦卑的灵来跟随你，不要走歪了路。主啊，别家某教会就歪那么一点点，最终这个地方就毁灭了，愿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从小处做事，真的是把你的信仰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特别有所挑战的方面，那时候主啊你是在给我们考试，你自然让我们在大考试上过关，求你也让我们在小考试上，在各种各样的事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也能够因为乐意跟随你的缘故保守我们能过关。主啊，你我们有时真的是很难理解，为什么我们是在苦难中来经历你的丰富的恩典，自然你这么教导我们，愿我们就领受，愿我们不怕苦，愿我们坚持你的正道，愿我们在你的正道之中，主啊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，有力量刚强的心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是亲眼见到你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不再惧怕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避难处所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教会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寻求你的避难处所，帮助你的儿女，帮助我们心中的叹息，愿我们成为你喜悦的，你所熟悉的，我们也熟悉你的孩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